诗篇139篇里面呢来去思想神的话语。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在这里在座的，我们都是有过这个离乡背景，我们移居到海外来，或者说是我们赴籍到外地去读书的学生，我们都有这种进入到一个人生地疏的这种的一种的一个地方，能感觉到一种孤单的感觉，或者说是我们去到一个人群中间的时候呢，仍然没有认识的人在其中，或者我们在人群中间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在人群中间也会感到很孤单，好像人家其他的人对于你的来往、你的去留似乎都不怎么关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情都不会很好受。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希望被人认识、被人了解、被人接受的天性。我们每个人，人都真的是一个群体动物。这个当然这句话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哈。那我们都是我们是有群体性的人。神造我们是把我们造成这个有男有女是一个群体的。我们都需要同伴，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单独的存在的。我们必须在一个群体中间有归属感，我们也都渴望生命中间有一些能够跟我们同心同行的伴侣。我相信如果我们想到说我们如果令我们的配偶很失望很伤心的话，往往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配偶觉得我们不了解他，是不是？然后会觉得我们配偶不认识他，不真正的认识他。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能够遇到一个能够完全认识我们的人吗？我们真的能够遇见一个真正所谓的知心的人吗？圣经上说，心中苦楚自己知道，心中的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分担。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内心深层的东西，往往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上个星期在这个车子里面碰到这样意外的事情，他们心中所受的惊吓，或者是开车人的懊恼，你可以理解吗？我可以理解吗？未必，我可以去想象，但是我未必能够真正的了解得到，是不是？我自己看见这个事情的发生，后面想起来都很多的后怕，尤其是当我们看着录影带里面录影的这个情形之后，越看就越怕。但是我再怎么怕，我也没有办法去想象当时牵涉到这件事情里面他们心中的这种的感觉，对不对？而且在今天的现代人的生活的方式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来往都是很表面的我们这种群体的迁移也好，我们跟工作是这种的要求等等，常常会搬家迁移。我们今天这个所电子化的这种社会群体之间这种的互动，还有这种自从工业化以后的一种的这种生产线作业式的这种工作环境，各种的这个自动化等等，造成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多的疏离。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去建立真正的了解、真正的认识，建立彼此的信任跟这个很亲密的关系。你虽然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好几个群，是不是？你这个微信群Line 群，这个WhatsApp 群你属于很多不同的群，每天都有很多的资讯发来发去的。但是光是靠这个群里面的资讯发就够了吗？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很多的表情符号？那就是因为说你光是发的群里面的资讯不够嘛，你还是希望别人知道你的表情、你的心情，所以你用各样的表情符号，要不就是一个笑脸，要不就是一个哭丧的脸。那么笑脸哭脸我很容易能够分辨，还有很多其他表情符号我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你给我很多的符号，我也不懂你到底在想要表现什么样的心情，对不对？那我们之所以要用这些表情符号，就是因为这些光是群里面的沟通不够的。人确实是需要在一个人群中间，我们才不至于真正有那种失落感。我们需要人认识我们，我们渴望人认识我们，但是也往往我们不敢让人认识我们，免得被人 取笑，或者免得被人利用，或者免得被人伤害，是不是？甚至于我们这种疏离感，不但是人与人之间，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跟神也越来越疏离了。我们离开了群体，也就更难跟神有所这个联系。我们越来越多的觉得没有人真正的关心我们。但是诗篇139篇，大卫所写的这篇诗篇，他所表达的跟我们刚才所描写的这个完全相反的。他非常的清楚神，彻底的完全的认识他，他非常有信心的宣告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他非常率直的向神有这样的一种表白，他也宣告所有的他的向他的百姓，向他的朋友，向他周围，向他的读者来宣告他有这样一种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他。而且我相信他写这篇诗篇，一方面是表达发挥他自己的情感，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他也是盼望我们能够借着他的经验，他真正认识神的经验，真正被神认识的经验，让我们也能够认识神，让我们也能够知道什么是被神认识，能够跟神建立起一个坦然的关系。我们越认识神，才越能够明白他的恩典在哪里，我们才越能够体会他的怜悯在哪里，我们也才能够越能够享受他给我们预备的福气。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题目，以神为知己的人生道路，从139篇呢，来提醒我们去思想神认识我们是多么的深刻，并且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神的鉴察。139篇一共24节，每6节一段，刚好很工整的有4段。我们先来读第一段，好吧？姊妹们，请你们先来读第一段，可以吗？请。我们选几个字来思想这个经文啊。鉴察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字，就是讲到一种很仔细很细微的一种的搜寻，去查考，去查究。也就是说，神已经非常很细微的去查考了这个大卫，就好像一个古董或者说是一个艺术品的收藏家，非常仔细的去鉴赏，非常仔细的去鉴定啊一个古董，或者说是一件这个艺术品，而且很细心的去观赏。在这个情形之下，他能够去观察他的什么？观察他坐下，观察他起来，观察他行路，观察他躺卧。坐下是当我们坐下来静思默想的时候，就代表我们里面的思想；起来是我们做事情，我们行在外面行走行事的时候，是我们外面的行为。我们行路是日间的活动，是外面公开的一个社会方面的社会的生活，躺卧是夜间的一个生活，是我们隐私的私人生活。换句话说，神他鉴察，他也晓得，他也细察我们里面的思想、外面的行为、公开的社会的生活以及我们隐藏的私人的生活，神都知道。人都知道，而且他不但知道，他是从远处就知道。这个远处并不是讲距离，不是说神高高在上，他从远处知道，而是说当我们的意念都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当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弄清楚我们的意念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了。上个星期这个事情突发的时候，前面1分钟，我们很多人都傻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但是神不知道我们心里怎么想吗？完全知道。我们自己还不晓得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这是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了。那么神是非常的细察，他意思就是说，神他会分辨的，他看我们心里面的思想、外面的行为，他看我们外面公开的活动跟里面隐私的生活，他能够去分辨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麦子，什么是败子。 神能够分辨的。我们舌头上的话就表示说我们的话都还没有说出来，我们的话都还没有出我们的口腔，神就已经知道了。神知道是而且是深切的明白了解，就好像我们去做这个身体检查，做全身检查一样，去体检啊，不但是量体温、量血压，还要验血，然后去做 CT scan， 然后做这个 PET scan， 做的 MRI， 做是各式各样的这种检查，然后完完全全的医生能够很充分的掌握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什么。当然，在这个地方，大卫主要是讲到说神怎么样去了解他的为人，而不是他身体实际上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一样嘛。而且他自己说到说，你的他在我们的神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安守在我们身上，就好像我们看这些总统出巡的时候，那么周围很多的这个 CIA 的特务在那边保护着他，对不对？这个北韩的金正恩总统出来访问的时候，旁边都是人跑的，跟着他的这个轿车跑，那么有人环绕着他，那尊贵的人、有地位的人，周围有很多人保镖在保护他。但是神在这里说，不论人什么样的尊贵地位，神都是我们看是很重要的人。他的周围环绕着我们，他手按在我们的身上来看顾我们，他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在这里讲到神的全知，神讲到神的无所不知。那么你当你知道说神对你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时候，你是觉得很安慰呢，还是觉得不安呢？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啊。第二段，我们弟兄们，我们来念好吧，一起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他说到天上，说到阴间，说到清晨，说到海极，说到黑暗跟光明。天上就是至高的高天，阴间就是至深的地底。清晨是代表东边，太阳从东边出来，清晨的翅膀就是太阳光一出地平线的时候的第一道的光芒。那海极呢，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海极是哪里？是它的西边。所以南北东西就是任何一个方向你往哪里去逃都躲不了。那为什么要逃？为什么要躲？就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当你知道说神对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思一念都是了如指掌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隐瞒他的时候，你的直觉是什么？是很安慰、很安心，还是说不安，想要逃啊，想要躲，想要藏啊？就好像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以后，神在说你们在哪里啊，怎么躲起来啊，是不是？当他们发现到自己赤身露体有羞耻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藏起来。但虽然说神问说你们在哪里，难道神真的不知道吗？但是人的反应是要躲藏。但是你可以躲吗？我可以躲吗？我们躲到哪里去？上北下南又东左西，从地理环境上无论你去了哪里，神已经在那里了。那你说好吧，地理的东西南北没地方我去躲，那么晚上黑的地方总可以吧，这黑暗的角落里面总有我藏身的地方吧。但是大卫他知道说，黑暗在神来看也是如同白昼一样，黑暗跟光明在神来讲没有区别的。我们人的良心或许会受到一时的蒙蔽，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在人不知鬼不觉的这种的情形之下做一些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没有所谓侥幸。神无论是神不但是无所不知，像刚才第一段他在这个地方大卫的体现就是说神是无所不在，无论是在天上、在阴间、在极东或极西、上左下右，都没有办法逃避神的面，连黑暗在神看都如同白昼一样。 那么大卫继续的告诉我们说，他对神还有一进一步的了解。这段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大卫理解到神他随时随处都能够知道我们，即使在黑暗中间仍很清楚地看见我们，甚至于深入到我们的知觉，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神造的。大卫他知道他是神所造的，他的生命来源，他的生命的源头是神，他是神在他的母腹里面亲自塑造的，而且他的受造奇妙可畏。因此他能够知道说，神确确实实既然是他生命的源头，是他生命的创造者，神能够知道他的一切。而且从世人的眼中来看，神最大的能力，人最不能够超越的能力是什么？就是创造生命的能力啊。大卫他体会到自己受造的地位，而且他从生命中间这种的在母体里面受造，这种很细腻的受造，我们中间如果有医生的，你非常应该非常比我们了解的太多了。人这个生命在母体中间成型的时候，那里面这种的奇妙，那是神，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刘弟兄是特别感兴趣的哈。那么他在我们这个中文学校里面，现在要用这个科学，用这个生物的角度，用这个来看神的创造的奇妙，对不对？我们人体中间许许多多很复杂、很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现象，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创造，没有办法解释的。神的奇妙创造，确实是非常的奇妙可畏。今天我们的科技再怎么发达，我们的 AI 再怎么样的先进，我相信创造生命这个事情是属于神的。神给我们人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智慧，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我们的那个科技能力上面有发展。但是我相信创造生命，从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这件事情是属于神的。我们也许可以复制生命，但是我们不能够创造生命。所以创造生命是最能够代表神的能力的。如果连生如果能够从无生命变成有生命，神都能够做到，那还有什么神做不到的？所以这一段基本上大卫说，神不但创造他的生命，而且神也掌管他每一天的生命。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位神不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位神也是无所不能的神。那么在这样子一个情形之下，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位神是全知全在全能，你没有办法躲藏，你是觉得很可怕，还是说你觉得很安慰？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能够帮助你去了解一下你跟神的关系在哪里。如果你能够发现到说神确确实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话，那么你就会能够你会想到说，就算是今天环境黑暗，神仍然看得见。我们以为我们是神看不见，但神其实看得见。即使我经过一些很困难的时间，神依然看见，神依然守候，神依然能够帮助我们的话，你会觉得很安慰吗？是不是你会觉得就很放心啊？你会觉得很放松。那么在这个事上，这个大卫还继续再说一段话。这段话如果没有的话，哈，其实诗篇139篇在刚才第18节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束了。但是偏偏他又加上这一段话， 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段突然间好像这个境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突然间讲到要杀人，突然间要讲到恨恶，突然间讲到憎恨，是不是？突然讲到好像不包容，讲到这个情形，到底大卫在这里要表达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相信起码有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大卫说到神一定要杀戮恶人，是因为他明白了神既然是全知的，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在哪里，神知道我们的罪性，知道我们的罪的意念跟我们的罪行，而且他既然知道了，神不会睁个眼闭个眼不对这个罪采取行动，而且神既然是全在的，他是无所不在的，那么神在的地方他不能够与罪同时存在，所以他也必须要对罪采取行动，而且他是全能的，所以他如果要采取行动的话，他不会做不到，神一定可以把我们生命中间的罪对付掉。但是我要继续问一个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吧哈。如果今天有一个当权的人，他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他却又是一个不公义的人，那你我的生活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啊？是不是很可怕？是不是？如果今天我当权的人，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各个地方的摄像头，各样的这种制度是控制的我们无所遁形，无法遁形的。我们这个当权的人能够知道我们每一个一举一动，甚至于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用这个 AI 啊，用我们这个社会媒体上面所发表的意见啊，它全部收集起来，用这个大数据来分析，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了。他知道你想什么，他知道你在哪里，你随时随处逃不了他的这个天网，对不对？随时随处在他的网格里面，你跑不掉的。但是他又是一个不公义的人，你还活得下去吗？所以因此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卫所要讲的，这位神他虽然是全知全能全在，但他却也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否则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存活，否则就谈不上神的爱，谈不上神的怜悯。那么因此大卫他明白神的公义，他自己消极的方面的表现就是说他要与恶人分开来，他要远离罪恶，在积极的方面他继续的去求神，更深的去鉴察他的内心的思想跟动机，继续的与他同行，与他同在，扶持他，更明显的指出他的恶，更清楚的引导他永生的道路。所以从这个诗篇里面，大卫他所领受到的神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想，大卫写诗既然是诗，它不是一个用一种客观严肃啊没有感情的一种的神学的角度来分析神的属性而已，他这写的诗固然表达出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他目的不是在这里做一个神学的探讨。这个诗篇写出来是一个首诗歌，是用来唱的，是用来发抒我们的心情的，他不是能够仅仅在这里讲解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不知全然公义这些抽象的神学观念而已，他不仅仅是在这里去阐述这些教义，他更重要的是表达他跟神之间这种亲密关系的人生经验，从神的这种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然公义的这种的这个属性之中，他怎么样经历到神，他怎么样知道神能够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认识他。是因此这首诗歌的起头跟结尾 都是神鉴察他，认识他。而且他既然知道神已经认识了他，他还更进一步的求神去鉴察他，继续的鉴察他，知道他心里面的心思，试炼他，知道他的意念。他还要进一步的知道说他还有什么地方可能会得罪神的，他要非常的清楚知道，他大胆的向求神鉴察与试炼，不是因为他自己以为有益，而是他说对神既然这么能够这么清楚的认识他，那么在他爱神的生命中间就没有惧怕，他不是以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神，相反的，他明白神既然是全知全在全能跟全意的神，而且他就能够亲身体验到神全然认识他，他就可以毫无保留的向神完完全全的敞开他的心，坦然的让神更多的认识他，放心的以神为他一生的知己。我相信感情上他是想要表达这些，那么这种很坦率的这种表白，你我听了之后读了之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你会不会是觉得很不安呢？是自己的一举一动甚至的心思意念都被人知道，你会不会很不安呢？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就像一个人在法庭里面站在这个证人台上面，被这些检察官在那里审问，然后被这些检察官来把你揭发一些你自己都不晓得的事情，你会不会愿意是那样的情形？如果你面对这样一个透彻人心的神，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他完全明白你每一个细微短暂的心思意念，每一个有意无意的动作，你的直觉反应是什么？假设有一位弟兄或姐妹，他能够像神一样洞察你心中最深最真实的意念，你是会很希望跟他做最好的朋友吗？还是说避得他远一点？但是我们面对神，我们要知道哈，大卫在这里所说的这些，他提醒我们说，我们人没有办法瞒过神，人瞒不过神的。那么这个事实对于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人，其实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警告。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认识神的人，对于相信他的人，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神他知道我们的隐情，他知道我们的苦衷，他看见我们的处境，他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神能够这样子透彻的认识我，应该是对我一个来讲一个最大的安慰。神不是那个好管闲事的邻居，就是想要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事情，在你后面指指点点，对不对？而是，但神是爱我们的，神是体贴入微的来关顾我们的那位救主，甚至为我们舍命的那位救主。那我们回应他的爱，就要向他更多的敞开我们自己，欢迎他作为我们一生的知己。那么从大卫这一生的经验中间，他既然明白了神是这样子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全然公义的神，那我们按照大卫给我们的这些提示，我们怎么回应呢？我相信我们可以这样去想，神既然是无所不知，我们就可以全然的信任他。其实理由很简单，你会不会去相信一些人给你意见，他完全不了解你，或者他对你了解很有限，他对只是表面上皮毛的认识你，然后可是他给你很多的意见，你会相信他吗？对不对？相反的是那些真正认识你的、真正了解你的、你真正的闺蜜哈，真正的在世上的知己，你做对了他会帮助，他会奖赏你，他会赞赏你，你做错了他会很不清楚的、很不客气的指出来的这种好的这种知己，你才会相信他，对不对？不了解你的人、不认识你的人，你不可以、你不会相信他的。但是神既然他是无所不知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隐藏的，那何不就是全然的信任他？那么既然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就可以坦然的亲近他。我们在今天这种繁忙的社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父母亲的关系不是很亲近，但有的时候也是怪我们父母亲自己啊，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上，我们工作忙碌， 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时间都给占据了，我们自己的嗜好，我们自己的追求，往往我们没有 很足够的时间在我们的父母亲，在我们的孩子们身边，孩子们就算想要跟我们亲近也无从亲近起啊。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其实相当疏远的，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哈。我跟我父亲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互动的，那么等到我念初中的时候，父亲就到国外去做事情，每年只见两次，每一次就几天，所以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没有什么机会见到我父亲，所以我跟我父亲之间没有机会去亲近，我不晓得什么样叫做亲近的父子关系。但是神他是无所不在的，无论我们去到哪里啊，神都在，神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吗？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去亲近他，不需要躲避他。那么神既然是无所不能，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去依靠他。我们普通常识嘛，我们不会去依靠那些我们觉得能力不够的人，或者我们不会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和一些很关键的事情交给那些能力你觉得能力不够的人去做，是不是？你不会完全去相信这些没有能力的人，或者是有些人有能力但是却无为的，有能力但是却事情却做不好的，你也不会去完全相信他。但是神既然是无所不能，而且神的他的作为是奇妙可畏的，那我们何不就很放心的去依靠他呢？那么最后，神既然是全然公义的，我们就应该敬畏他，顺服他。一个不公义的人，我们最多只会对他不顾啊，不屑一顾，或者甚至于我们鄙视这个不公义的人。我们不可能对一个不公义的人产生一种尊重的心，更不要说是敬畏了。但是神既然是全然公义的神，我们就应当存着敬畏的心顺服他在我们身上生命中间的带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人你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你也并不真正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但是你不认识神并不表示神不认识你，而且神早在你出生以前就认识你了，而且你是他在你母亲中腹中的杰作，根据大卫的经验，这就是你的写照，你出生的这个你的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眼目之下，你也不能够逃避神。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真正认识神，你没有真正愿意存这个敬畏心去顺服他的，不妨向神敞开你的心，神也可以是你的知己啊，你可以体验到神他的全知全在全能跟全意在你人生中间是何等的安慰，何等宝贵的一条人生道路。那么对于已经是在神的家中的人，你或许会想，我有可能像大卫一样那么亲密的认识神体验神，以至于真正把神当成我的知己吗？可以吗？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像大卫一样？大卫毕竟是神的拣选的君王啊，毕竟是以色列国的国王，毕竟是把以色列带到这个全盛期的这个合一的这个统一王国的这个君王，我们有可能像大卫这么的亲密神吗？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吗？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的，而且你可以比大卫更加亲密，你可以比大卫更加的与神亲密。为什么？标准主日学答案，耶稣基督嘛，是不是？标准主日学答案，为什么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比大卫更加能够亲近神。 大卫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呢，大卫还不知道十字架是什么回事，大卫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死里复活，他只能够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他只能够风闻这些事情。但是你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已经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比大卫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或者说我们比大卫与神有一个更直接更个人的关系。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人，我们是穿戴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已经在耶稣基督死跟复活里面生这种生活联合的人了，是不是？耶稣基督他是为羊群而舍命的好牧人，牧羊人认识他每一只羊，他知道他们的声音，他的羊也认识他的声音。那么正如这些羊信任这个牧羊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羊群，我们也一样的可以信任他，我们可以更加的信任他，他为我们舍命啊。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一位神，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他也借着他差来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随时随处的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坦然的亲近他。而且神创造生命的大能在耶稣基督救赎里面给这一切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带来一个新造的生命，你我都是在耶稣基督里一个重新被造的一个新的创造，我们都经验到了神这个创造生命的大能。在这个经验里面，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去依靠这位耶稣基督。那么最后，耶稣基督自己不但是全然公义的，神也使他成为我们的义，耶稣基督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称义的人，是一个神看来是一个对的人，是一个对的关系里面生存的人。所以我们就以理当心存敬畏的心来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你我可以比大卫更加与神亲密，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我们能够稍微明白一下这个道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真正知道神是全知全在全能全义的神，那我们就要借着内住圣灵的引导，向神完完全全的敞开自己，不再需要与任何的保留了，多多的去从福音书里面去了解耶稣基督怎么看这个世界，多多从福音书里面去听听耶稣基督听到些什么东西，多多的从福音书里面去体会一下耶稣走到一些什么地方去，他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多读福音书，多多去了解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什么样一个生命，好叫我们也能够以一个敬畏的态度完全的信任他，坦然的亲近他，放心的依靠他，视他为我们知己，走这个人生的道路。